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木须。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祥平主编的《积极心理学》，感谢你的收听。塞利格曼是美国费城著名的心理学家，也曾经担任过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。他倡导的积极心理学在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他所著述的《活出最乐观的自己》和《真实的幸福》等著作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畅销书，而他的《从习得性无助到习得性乐观》实验研究已经成为了心理学中的经典。在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数月后的一天，他与5岁的女儿在园子里播种。他的女儿叫尼奇。塞里格曼虽然写了大量有关于儿童的著作，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和孩子并不太算亲密。他平时很忙，有很多任务要完成，其实种地也是只想快一点完事儿，具有很强的目的性。尼奇却不是这样，他手舞足蹈，将种子抛向天空。塞里格曼叫他别乱来，女儿跑过来对他说：“爸爸，我能和你谈谈吗？”“当然。”他回答说。“爸爸，你还记得我5岁生日吗？我从3岁到5岁一直都在抱怨，每天都要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。当我长到5岁时，我决定不再抱怨了，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最困难的决定。如果我不抱怨了，你可以不再那么经常郁闷吗？”这对塞里格曼产生了一种闪电般的触动，仿佛出现了神灵的启示。他了解了尼奇的成长，了解了自己了和自己的职业。他认识到，培养尼奇不在于矫正他的抱怨，是他自己矫正了自己。培养尼奇意味着看到他心灵深处的潜能，发扬尼奇的优秀品质，培养他的力量。培养孩子不是盯着他们身上的短处，而是认识并塑造他们身上的具有优势的东西，及他们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，将这些最优秀的品质变成促进他们幸福生活的动力。这一天也改变了塞里格曼的生活，他过去的50年都在阴暗的气氛中生活，有许多不高兴的情绪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决定让心灵充满阳光，让积极的情绪占据心灵的主导。这种关心人的优秀品质和美好心灵的心理学就叫做积极心理学。它正是由上述故事的主人公，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塞里格曼提出并倡导的。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关于人的潜能与美德的科学，其研究领域涉及3个层面。第一，在主观水平上，研究积极的主观体验，例如幸福和安宁、满足和满意、希望和乐观，以及流畅和快乐。第二，在个体成长水平上，研究积极心理学的特征，如爱的能力、创造的勇气、积极的人际关系、审美体验、坚持、前瞻、天才、宽容和智慧灵性等等。第三，在群体水平上， 研究积极的公众品质，例如责任、利他、关爱、文明、自制力、容忍力以及职业道德。积极心理学正深入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如成长、交际、婚姻、家庭、工作、娱乐以及教育。它旨在激发个体的优势与潜力，促进个体的发展与适应，实现个体的生活幸福和价值超越。在积极心理学的时代精神下，病理化、医学化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也势必实现积极的转向。完整的人的形象。人的消极的负性的情绪是与撤退取向相关的行为抑制系统，其目的是通过抑制导致痛苦的惩罚和其他不利结果，而使有机体免于麻烦。在生物进化过程中，防止被杀是生命的首要适应任务，所以沃森认为负性情绪的适应性功能更加明显，它能引发特殊的适应行为，例如恐惧使人远离威胁，恶心使人远离有毒物质等等。负性的情绪主要分为三类：焦虑、抑郁和愤怒，它决定了人是战斗还是逃跑。相比之下，积极的正性的情绪是与接近取向相关的行为启动系统，指导有机体接近引起愉快和奖赏的经验和情境。从人类进化史角度看，积极情绪在历史的适应功能不如消极情绪明显，具有泛化性，所以对行动的促进不具有特异性和明显性。例如，快乐使人少行动，满意使人不行动，好奇使人专注。因此，积极心理长期处于研究的边缘状态。然而，时代变化了，科学革命和工业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，工业社会已经从资源上有可能为人类的基本需要提供相对满足，并且保障生命安全。我们生活的时代具有充足的粮食、更好的医疗条件和更少的战争。人们集中精力从事生产活动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越来越多的人群。在这个现代社会，积极的心理真正的在人类发展与适应中具有现实的重要的作用。但是心理学在评价与诊断人的时候，仍然固守着对积极心理学的偏见，将评估人的心理疾病的症状、心理问题的表现当作首要任务，大多诊断与评估消极情绪，如把免于心理疾病当作心理健康的基本标准，把具有正常的智力、自我意识、自我调节或认知客观等作为心理健康的标准。但对于乐观、宽容、创造性、利他和幸福感等积极的心理品质缺少关注。当我们从负面情绪的角度把一个人评价为少焦虑或无焦虑、少恐惧或无恐惧时，这个人就是心理健康的。可是实际上，免于心理疾病只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基本条件。一个少有负性情绪的人是否积极地热爱生活，是否有效地发挥了个人潜能，是否活得精彩， 就不得而知了。在心理健康评价视野中，孤僻、脆弱、妄想、忧郁、攻击等都成为了主要关注的内容。免于心理疾病只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最低标准。我们如果只是用这一标准准则指导心理健康教育，就好像用一个矮小的屋子去量一个高个子。接近心理学让我们换一个高大的屋子来测量人性，从人性能达到的高度来衡量人的潜能。积极心理学强调对人的积极心理品质的理解，但并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在积极心理学家眼中，并不是说整个人类都只是具有美好的品质，只有善良和宽容。积极心理学承认，有关人类消极心理品质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关系，目前还没有得以澄清。目前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倾向认为，消极心品质和积极品质可能是互相独立的。一个人的消极品质少，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具有积极品质的。同样，一个人的积极品质多，也未必意味着这个人的消极品质必然少。也有不少证据发现，人的积极品质和消极品质由不同的脑区负责，具有不同的神经中枢，具有不同质的适应任务。然而，尽管科学的发展还不能提供一个整合积极品质与消极品质的模式，但积极心理学倡导一个更加全面完整的评价人的模式，即倡导二维的评价模式。我们既要诊断心理疾病，关注消极情绪，同时也要了解积极的心理品质，关注积极情绪。心理学不仅要诊断人的抑郁情绪，而且要诊断人在受挫后的复原力。如什么样的人在经历失败和挫折后能更快地恢复幸福感，具有战胜挫折的能力，以及人在经历挫折时专注性和灵活性如何等等。在现代社会，积极的认知和情绪在适应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。它可以引发人的创造性和灵活性，扩大注意的范围，使人主动卷入环境，乐观而有效地探索环境中的人和物。积极的认知和情绪还可以扩大人的思考和行动的范围，使人更加有创意和灵活性，愿意接纳新经验。它还可以建立持久的个人资源，使人长寿和有力量。而消极的认知和情绪使人逃避现实，具有悲观的偏向，缩小注意力，僵化。如果说焦虑、抑郁是心理疾病的操作性定义，那么主观幸福感就是心理健康的操作性定义。主观幸福感是积极的心理状态的标志，代表着感觉良好。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。第一，积极的情绪状态。一，幸福与快乐创造了玩的冲动，突破极限。二，兴趣使人主动探索世界，追求新经验。 三、满意感，使人享受过去与现在。第二，积极的心理功能。一、自我接纳，对于自我具有肯定的态度，接纳自我的不同方面，对过去感觉积极。当我看待我的故事时，我为我的所作所为感到喜悦。二、个人成长，持续发展和实现潜能的感觉，对新经验的开放，不断地感觉到有知识和效率。对于我来说，生活是不断学习、变化和成长的过程。三、生活目标，生活中有目标和方向感，现在和过去的方法，生活都是有意义的，具有给生活以目的的信念。某些人 无目的的流荡，而我不是。四、对环境的掌控，感觉有能力应对复杂的环境，选择或创造适合个人的环境。我善于承担生活中的责任。五、自主，自我决定、独立，能内在的调节行为，能抵制社会压力对思维和行动的影响，用个人的标准来评价自我。我相信我的见解，即使它与周围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合。第三，社会的幸福感。一、社会接纳，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他人，尽管他人有时行为复杂，难以理解，但仍然承认他人的权利和接纳他人。我相信他人是善良的。二、社会实现，相信社会是积极的，关心社会，认为社会具有积极成长的潜能，世界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地方。三、社会归因，相信奉献社会是有价值的，团体活动是有意义的。四、社会凝聚，将社会看成理智的和逻辑的、可预测的。我发现预测社会事件的发生不是困难的事情。五、社会整合，归属于某一团体，与团体分享生活，我的团体是幸福的来源。看待人时，我们要引入这些对人的积极心理特征的评价，把握个体成长潜能中的优势，而这些优势才是使人适应环境的力量。消极情绪在青春期后期达到最高峰，在中年期随着年龄的发展而减弱，而这些积极心理特征在30岁之后保持持续稳定，此后一直缓慢增强。研究还发现，积极情绪与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紧密相关。从进化的角度上来看，消极情绪是有适应意义的，可以使人获得暂时的好处，如逃避或攻击。消极情绪与动机本身并没有错，错在现代经济发达的社会条件下，其指导下的行为经常是无效的。任何行为在某些环境中都有其效用，但不一定有长久的效用。积极的情绪和动机则与此不同，积极的情绪更加适应现代社会，具有更加持久的适应功能。比如，失败的反馈会造成对悲观的夸张，夸大危险，令人焦虑，而成功的反馈则会促进人对成功整体的乐观偏向，使人积极克服困难。研究发现，伴随着积极情绪的认知，能产生不同寻常的思考，使对新知识的接纳变得更加敏感。经常从事游戏的猴子较少出现攻击和逃避行为。 而一只被多躲游戏的老鼠则经常出现攻击和逃避的消极行为。儿童研究也表明，积极的情绪比中性的和消极的情绪能够促进学习和探索。此外，积极的情绪还能有助于消除消极情绪，扩大人的心理资源，使人在逆境中更能够容忍挫折。有时对消极情绪存而不论，只鼓励积极情绪也是有效的。积极心理品质是人自身固有的。人的积极心理品质和幸福感不是从外部输入的，而是我们自身固有的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积极的品质，即我们与生俱来的快乐和乐观的潜能。然而，正如马斯洛指出的，人类的高级需求并不像低级需要那样是完全本能性的，而是内本能的。只是说，满意感、感恩、宽容、乐观、希望等积极认知和情感，虽然也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，是我们自身固有的本性，而且可能是全人类普遍具有的天性。但这些美好的积极品质却不像焦虑、恐惧、抑郁等消极情绪那样具有自动化的功能和典型的行为模式。消极情绪影响的行为通常具有强烈的本能性，如见到老虎，我们就会害怕并因此而逃跑，这是固定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模式，毋庸置疑。但自我满意、专注于创造和求知探索等情绪和行为反应模式是模糊的，并不固定。我们人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幸福美满，都愿意珍惜生命的每一天，每个人都不想自暴自弃。这种积极的对生命的热爱一直存在，只不过很微弱。当外部世界过于复杂和险恶时，这些乐观和幸福的潜能很容易被压抑。当人们稍有不顺，或者稍有一些挫败感时，人的安全感问题就会出然，令人焦虑。我们感到焦虑和恐惧时，就不容易正视自己固有的积极心理和情绪，而只有我们在一帆风顺时，这种积极性才能够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何况有些人已经被生活吓破了胆，即便是顺利时，也总担心下次如果失败了会怎么样。即便是在阳光下，他们也不能发现自身的积极品质，他们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。积极心理学强调预防心理疾病，预防和治疗的不同在于，它强调的是人性中的积极方面和健康的功能，相信人性中一定有抵抗障碍的倾向和潜能，成长的潜能一定会战胜不健康的因素，并相信人面对挫折和障碍时具有自我恢复的能力。人可以用自我恢复的能力战胜疾病因素的影响，减少障碍因素的危害。预防的心理基础在于强调人性中本来具有的抵御疾病的因素，它们不是我们从外部注入的力量，而是我们本身就具有的力量。一个接近吸烟者的青少年，自身内部就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；一个正确处理与朋友交往尺度的罗盘；一个不想吸烟的健全的是非判断。 预防只是帮助他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积极潜能和巨大的强项，领悟到原来就有的抗拒诱惑的力量，知道自己是一个能够把握未来、有能力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的人。是他自己选择了远离吸烟，而不是心理医生改变了他，使他不去界定吸烟的人。再比如，一个具有精神分裂倾向的人，他自身内部也具有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，这种经验原本就存在着，只不过当一个人有病时，这些经验被遮住了，由外显的变成潜在的。治疗过程中要挖掘这些积极的经验，将其放大加以利用。当我们被积极的心态所主导时，心理疾病就自然烟消云散了。在这一点上，心理疾病与生理疾病有着本质的不同。身体疾病可以与健康因素并存，例如虽然你在某一器官有炎症，但你的其他器官是健康的，你只感觉到身体的某一处部位不舒服，其他部位则感觉正常。而心理或者心态具有整体性，当你的消极情绪出现时，它通常会占据你心灵的核心，支配你一切想法和行为。此时你想的一切、做的一切无不具有消极性，在消极心态前，甚至一个小的快乐也被消化成了整体的不快乐。比如，如果你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陷入了抑郁情绪，这时你看了一部电视剧，明明是喜剧题材，你却笑不出来，而是联想到了自己的悲哀。可是当你的情绪激昂时，充满了自信而快乐，即使是一件小的不好的事情，你也会缩小它的不快乐，将其看成是快乐的一部分。所以啊，事先保持和拥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多么的重要。当你已经被消极情绪吞噬时，你要调整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些甚至很多积极美好的心理品质，它不仅构成了我们战胜心理疾病的内部保护性因素，而且也是保护我们获得幸福生活的内部资源。让我们一起展开积极心理学的学习之旅，进入积极心理学的知识殿堂吧。感谢你的收听，让我们期待下期更新吧，拜拜。